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二月十六号发表他以日文写作，然后翻译成中文的新书《余生：我的生命之旅和台湾的民主之路》。那么李登辉在这本书中表示，钓鱼台也就是钓鱼岛列屿不归属台湾，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那么这番言论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争议，台湾现任总统马英九强烈反驳李登辉的说法，痛批这是丧权辱国的言论。那么新当选总统的蔡英文也表示，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此外，谈到了台湾的现状，李登辉表示，台湾的现状就是不隶属于中国而个别存在，因此他从未主张台湾独立，因为台湾已经实质独立。他还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四九年以从中华民国分裂出来，在中国大陆上是分离出来的新国家，而台湾则是已经发展出台湾中华民国的意识，不再是以往的中华民国，也就是所谓的第二共和。李登辉说，两岸应该是两个国家的想法才是一个正确的概念。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赵全生教授，那个您是日本的专家，也是钓鱼岛问题您有深入研究，刚才上半场没提到钓鱼岛也是目前亚太东亚四个热点之一啊，你怎么看李登辉现在提出这个钓鱼岛重提这个言论，会不会再次引发一些波澜呢？
对，这个钓鱼岛问题啊，它本身就是一个国与国之间的争执，领土争执，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从台湾来看呢，是中华民国和日本。那么现在等于李登辉发了这个言论，他就是把自个儿就站在日本那一边了，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就非常清楚的，国与国，那你站在日本那。所以奇怪的就是说，一个前中华民国的总统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这个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这个从这个问题上呢，也更加凸显出日本或者说叫日据时代的这个对台湾的一个影响。我们都知道，李登辉本身嘛，他自己都讲，22岁之前他就是日本的皇民，所以他可能从小就想着要做一个这个日本的这样一个皇民，所以可以看出来呢，他对这个日本的殖民化教育的一个成功。那么这个问题，我想呢，蔡英文啊，应该有足够的智慧，而且目前也有这个表态，因为这个回应也是在这里。恐怕呢，台湾方面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不会改变立场的，这个问题呢也不会成为一个两岸的问题，也就是李登辉。那么李登辉后来又提出，延伸下来又提出国与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也是很有点奇怪的，因为这个李登辉自己宣誓的时候。而且这个李登辉呢，他一旦是自己宣誓的时候用的就是中华民国的宪法，那直到现在这个宪法还在那儿。那你当年这个宣誓，你现在又在说这个现在不是这么一码事儿了。所以很多事情，这个李登辉他的言论啊，有很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你再比如说那个钓鱼岛当时划分为宜兰县，对吧？确定了，他说是尤锡坤的责任。因为尤锡坤是县长嘛，但实际上当时呢，李登辉是这个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是在他的这个治下把这个问题，这个把钓鱼岛这个算作是宜兰县这么的一个管辖的部分，所以这些问题啊，恐怕都有一个历史的渊源，有个很长的历史，就是日本过去在台湾的殖民史，也有呢两岸。对吧？由于内战造成的两岸分离，那么又有呢后来这个两岸之争引发的这个统独之间的争议，所以从这一件事儿可以看出，折射出啊，可以说这个
很多方面的问题，
可以说是百年史都可以看出来。
好的，这本书的确是引发很大的讨论啊。继续请教吴晗教授，那个谈到就是李登辉，他大家还记得他的这个两国论跟特殊国与国关系啊。他这次在新书当中又提到台湾的现状，他说是已经实质独立，还有所谓的第二共和。你怎么看他有关于台湾现状的一些新的说法，会不会让两国论再次复活呢？你的分析？
我觉得李登辉先生他在他的从政过程里面，他毕竟是在这个90年代以后在台湾在政治上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那么他刚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是从蒋经国总统手上接驾政权，那个时候他的主张是应该是推动两岸关系的。 那可是因为在两岸关系推动的过程里面受到了一些阻力，尤其包括台海危机这些事情之后，让他开始跟大陆保持一定的距离，最后到他的任期末最后就提出了两国论的这样的一个论调。那么两国论之后，那当然其实这是台湾本土派的一贯的主张，那么跟过去这个国民党所长期所主张的这个中华民国这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那么当然所以就变成了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那现在就变成中华民国是台湾啊，所以就这样的话跟过去这个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中华民国是从1912年建立在大陆，然后形成两岸分裂这样的状况是完全不一致的。所以李登辉在他这样的论述底下，那么最起码他没有把这个国民党当作外来政权在放在书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跟过去讲法不太一样。那以前甚至于把国民党当作外来政权，那么这样的一个论述呢，基本上是从台湾整体自己历史发展，所有台湾的过去的统治者，包括了西班牙、荷兰、日本这个国民党这样子一脉相承。那最起码现在他还认为说中华民国还是一个进入第二共和，所以李登辉先生他的政治言论我觉得有他的策略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到了他晚年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要把就是未来台湾在两岸关系上面的定位，他把他的主张再完整的说出来，那么所以做了这样的一个陈述。
好的，那么吴汉教授还有一点很有趣，想请您继续再从台湾的角度跟我们观察，就是台湾政坛俗称这个蔡英文跟李登辉是一对政治父女的关系。那么4年前李登辉帮蔡英文站台的时候，两个人在台上温暖拥抱的画面也广为流传。那么回顾蔡英文的从政之路，他1998年被李登辉召入这个国安团队甚至被钦点随团参加孤汪会谈。蔡英文甚至也被称为是两国论的一个倡议者。那么李登辉新书中的言论，虽然说蔡英文有不同的回应，但是在台湾有人说这是政治妇女要撕破脸我想请您分析的是，您认为蔡英文他以他过去和李登辉身后的关系，上台之后是不是会继承李登辉的路线，或者说李登辉他未来对蔡英文的两岸路线有没有影响力呢？您的分析。
我刚刚讲过，李登辉在1990年代以后是台湾在政治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位。那么所有在以后执政者跟李登辉都有这个很大的关系，包括现在马英九总统也在内。那么马英九总统能够这个顺利当选总统，其实也是有若干这个国民党本土派的支持。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到，国民党自己内部陷入了一个本土的争议是不是走本土路线的一个争议，这个其实也有李登辉的影子。那么当然李登辉在绿营里面他也是一个算是前辈啊。那么所以他对这个陈水扁来也好，对于这个蔡英文他都有提膝之恩啊。那么尤其蔡英文在李登辉任内，那么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智库。那到底这个两国论是李登辉的主张蔡英文来把它完成，还是蔡英文的主张李登辉来复合，这个我想这个是他们两位才知道。但是无论如何，因为李登辉是领导嘛，所以蔡英文去帮他完成这个主张。而且在后面在陈水扁任内，我们知道李登辉的在两岸关系上面的一些智囊继续是在陈水扁任内在继续沿用，包括这个蔡英文在内，蔡英文后来也变成了这个陆委会的主委，也掌握了所谓当时陈水扁甚至于唱出一边一国的主张，都是在他这个时期发生的。那么所以到底蔡英文自己的主张是什么，我认为跟这些都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么所以在这个李登辉出这本书之后，有人说是不是李登辉去框住了蔡英文，我觉得倒不见得，我觉得李登辉可能就是替蔡英文把这个路先铺出去。那么也许这个风向球一打出去之后，他有引起了不好的一些评论，那么蔡英文有比较多的调整的空间，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很请赵教授很简短的谈一下，这个北京目前对李登辉的言论是不是已经某种程度上麻痹了？还有这个过去谈到这个蔡英文过去跟两国论的关系，是不是让习近平很难放下戒心呢？
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台湾已经实现了民主政治嘛，所以卸任领导人已经下去了嘛，他的影响力应该是有限的。那么下一步呢，主要是 蔡英文和大陆之间的互动。我们都知道这个当年陈水扁啊520就任的时候曾经后来出来的很多情况都说明曾不光跟华盛顿沟通过，跟北京也沟通过，甚至于有说那个讲演词都互相都看过。所以呢我想蔡英文下一步呢很关键的一个就是跟北京方面的沟通，那么能够呢使得大陆方面在这个问题，在台独这个问题有所放心，这样呢最起码是保持两岸之间的一个这个和平稳定的一个发展，而不至于呢这个撕破脸，而又回到这个不要说战火吧，又回到冲突之中，
剑拔弩张，
这样对两岸都是不利的。
好的，谢谢赵教授，时间交给博弈。
在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就是蔡英文曾经说过，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已经是一种有天然独的成分，就是说跟大陆的这种连接已经是越来越浅，几乎是已经没有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您觉得他这样的说法算不算是等于是两国论的一种思想的反射，或者是衍生另一种表述的方式？您的看法？
我觉得用两国论，因为它在有它的政治意涵，但是如果从实际台湾在这个就是这个国家认同或者是一个自己自我认同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来看，它的确是有这样的趋势。也就是说过去大家认为自己我们是中国人，这个毫无疑问，在两蒋时代大家都是这么，可是后面慢慢的一个透过教育的关系，另外一个呢就是大陆来台的这些人士啊慢慢凋零，那所以后来都是在台湾出生成长，所以对大陆的情感它慢慢的就开始淡了，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那么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自我认同的这个想法是它会自然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折射。可是呢如果我们一定说它是两国论，因为这个里面涉及了很多政治意涵在里面，而且它也引起了一些这个两岸之间的敏感，我觉得不宜这样来论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中华民国这件事情呢，从李登辉的这个角度他把它看成第二共和，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个人的一些主张。那么在台湾自己内部呢其实有很多过去这个讲日语讲的比台语还好的一些这个长辈啊在台湾很多，那么所以在台湾里面支持甚至于认同把日本认为是这个当作祖国认同的人也不在少数，那么所以才会形成今天台湾内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局面。所以如果了解了这样的一个形势之后，对台湾问题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认识。
是好的，谢谢吴汉教授。那么简单请教一下赵全善教授，就是您看这个蔡英文，就是当然李登辉提出了一些很尖锐的言论以后，大家都去问蔡英文，但蔡英文的回应就是比较保守，所以您觉得是不是蔡英文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个就是一个像一般的这种人所说的一样，在竞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激进，但是实际快要执政的时候会采取一个比较务实的一个路线。您看蔡英文现在是走这样的一个走这样的一个途径吗？
应该是这样，就是说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嘛，还是要从全岛这个民众的福祉这个角度，他不希望能够引发两岸的争执。因为我们都知道蔡英文这次下台以后大陆内部的辩论也很激烈，那么我就看到网上比如说大陆有网民就说和平手段已经失效了，那下一步大陆应该准备用战争手段来解决这个台湾问题。当然了这都是网民的意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想呢蔡英文应该非常谨慎应该非常慎重，特别是在和大陆之间沟通的情况下，所以下一步两岸互相之间的沟通就是一个非常关键这样的一个，从现在到520或者从520再往后，这个是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加拿大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请讲。
就我很想问一下赵全胜教授啊，绝对是生在朝营心在汉，我到底是应该佩服你呢，还是应该鄙视你？至于说到美国是算老几，美国当然是老大，正因为这个老大。 才维护了二战以后的总体上一个国际框架，没有变成天下大乱，同时也保卫了台湾，使它成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的国家。至于太平岛和台湾相比，谁大谁轻，那一目了然。所以任何人都可以反对美国，台湾人在太平岛问题上因此而反对美国，绝对是不可理喻，因为是美国保护了你们的主体。
好的，谢谢加拿大的王先生。河北刘先生您好，请讲。河北的刘先生可以听到我们吗？好的，时间有限啊。台中姚先生，请抓紧时间，一两句话好吗？姚先生您好。
九二共识啊，是这个台海的和平的保证，然后两国论啊是战争的起点，这个是一前一后啊，这个是因果关系。第二个，我说啊，这个马关条约以后啊，琉球、台湾还有东北啊，这个沦为日本的、这个管辖区，所以啊，他们的教育啊非常的严格。然后台湾的这一些啊，目前的这一些教育制度，有一半以上也都是日本的方式，所以它受到影响很大。
谢谢台中杨先生，很抱歉打断啊，我再很快接听最后一位了，然后很快讲完之后，就请两位来宾做总结。河北张先生，请简短发言。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那个在网上呢，中国大陆有一个网友呢，在网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李登辉先生说啊，说感谢日本人，感谢日本人把我的母亲变成了慰安妇，要不然怎么会有我呢？谢谢，再见。
哎，好的，谢谢张先生。两位来宾总结时间，先请赵教授。
对，我想先回应一下这个加拿大的王先生啊，我想首先先看一下这个美联社刚才 Martin Lee 在这个美国国务院的时候他问的问题，他问了那为什么美国这个军舰过去啊，所以恐怕王先生呢没有理解啊，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啊，你大家都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你对一个比如说对南海政策，对台湾政策，你对美国政策也好，对北京政策也好，你可以支持也可以批评。我们现在看美国总统大选，那批评奥巴马总统的多得很，对吧？什么 Medicare 我要废除，什么这个是错误，那个是错误，你难道能说他不爱美国吗？所以说呢，我说这个王先生啊，加拿大王先生还要好好对这个民主政治啊，要好好研究一下。那么其他的方面还有这个河北张先生在都讲到两国论、日本关系，这个我过去都讲过，现在时间有限，就不在这多讲了。
谢谢赵教授，吴涵教授，最后三十秒。
我觉得在国际政治上最后就是讲实力原则，那么有实力的人，有拳头的人，他所以讲话就比较大声。所以刚刚这个有一位听众朋友讲说台湾不应该在太平岛上面发声，我觉得这个是漠视台湾人的利益，那是因为台湾在国际政治上面它是相对处于弱势。那当然如果在这种情况底下，那么我们强调的刚刚像赵教授讲的民主政治这样的法则在国际社会上是不存在的，那这样我们也不希望这样的国际社会是一个会达到一个这个平衡和平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非常深入的分析与讨论。那么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也非常的热烈，也感谢您的这个参与，特别感谢的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梅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兼亚洲研究理事会的主席赵全胜教授参加我们今天节目，感谢您。
好，谢谢。
要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发表您对李登辉新书《河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路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想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下个星期天是2月28号，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要来谈一谈香港大年初一发生的鱼蛋革命，被称为是香港版的228事件。究竟台湾的228是否会在香港重演？请准时收看下今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和各位听众观众拜个晚年，祝大家明天元宵节快乐，猴年行大运。我们下周节目同一时间再会了。